我们今天查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他们过了红海，耶和华神在埃及人身上显出了他完全的荣耀，就是把以色列人走着干地过了红海。但是呢，这个埃及追以色列人，这个埃及的军兵和法老呢，这个法老的军兵呢都掉到海里，都给淹死了。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呢显出了他的荣耀。那接下来就进到了第十五章，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了，他们站在红海边上看那个红海的水呢又合在一起，看到法老的军兵呢被淹死。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所以唱歌呢，向耶和华唱歌呢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那么我们就知道，他讲说骑马的是指这些法老的军兵嘛，因为他们是走的。然后呢，他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就是我要赞美神。这里边呢也表现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认识这位神了。然后他开始说，我要向这位神唱歌来赞美他。好，下边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啊。所以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摩西呢，他这里所赞美的都是神的本性，赞美神的本性。比如说他是力量，他是配得赞美的，他是爱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他是以色列的神。然后呢，我要赞美他，这是个结果，因为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是我的神，所以我要赞美他，这是个结果哈。然后说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因此呢，这里又讲到了这位上帝的这个立约的连续性，说不单是我的神，也是我父亲的神，也是我爷爷的神，是这样子的。因此呢，我要尊崇他。尊崇他的意思呢，就是要把他当作神，当作我的神，然后呢把他配得的这些赞美呢我归给他。也就是说，赞美他，我们赞美他是应该的，我们尊崇他是应该的，那他得到我们的尊崇，得到我们的赞美呢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是我的神，他不单是这样一位神，也是我的神。好，第三节马上就说了哈，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说他是战士，是可以征战的，他的名是神。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哇，军长，法老的军长都沉在红海，也就是说他的军长带领他的兵团都打不过这位耶和华神。第五节，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入深处，表明这些法老的军兵和法老在耶和华神面前那个大大的失败。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这里是用两个动作来表明神自己是怎样一位神。他说，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是神自己施展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能力。那么他的荣耀呢，也是神自己显明出来的。所以神是在向他的百姓，也像这些不信的人，在显出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也就是说向他们在显明这位耶和华神到底是谁，是怎样一位神。这也是前边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反复告诉摩西的，他要让埃及全地人都认识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先祖的神也是他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现在他显明出来了。然后第七节说，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啊！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渊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 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了，他们便如铅沉在大海之中。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他百姓的慈爱，对他仇敌的威严和怒气，看到了。实际这个讲出来也意思就是说，哎，你不要做耶和华神的仇敌哦。接下来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摩西就把这位耶和华神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看到埃及人所拜的那些神放在一起来比较，这并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而是把它分出来了，把这位神和埃及人他们所拜的偶像呢就分开来了，所以他们都不能跟你一样了。你呢是至圣至荣，我们都知道至圣呢叫 be holy， 就是把它分出来了，和那些是不一样的，它是至圣的。它分出来了不是单单的就分出来和别的不一样，而是因为它是至圣并且是至荣的，和那些偶像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是可被称颂可被敬畏的，施行奇事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呢，这里边第十一节呢也是对前边的一个什么一个总结。耶和华神他施展能力，他施展他的显出他的荣耀，他保护他的百姓，爱他的百姓，那么他要毁灭一切的仇敌。那他跟那个偶像有什么区别呢？偶像是不具道德性的，偶像你谁拜他他都保佑你，你谁拜他的就保佑你，你哪怕是做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保佑你。但是耶和华神不一样，因为他是至圣至荣的，你作恶的不管你是谁，你哪怕是他的百姓他也要处理你，你是爱他的顺服真理的他都会保护你，他是这样的。所以他这跟那些偶像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十一节呢是做对这位神的一个属性的一个总结。然后十二节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了他们。通常呢，圣经当中讲说，他的右手呢，表明他的公义哈。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地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你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好了，那么这里对这位神有一个本性上的认识之后，他就开始，摩西就开始唱这样的歌了，说什么呢？当你这样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你引导你的百姓，以至于那些迦南地的人看到你如此待你的百姓，他们心就消化了，他们就害怕了，他们惊恐了，他们好像个石头一样，像个木桩子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做不了啥事，就是等待耶和华神的旨意成就了。好了，那么这里边然后十七节呢就解释了前边他所讲的这些话，说什么呢？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哈，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第十七节的内容就比较多了。那么这里就摩西就想到了什么呢？他说，你看耶和华神今天为我们做了一些作为，显出了他对他的百姓的爱，对他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威严，如烈火般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啊，他是至圣至荣的。但是现在呢，你知道他就想到哪儿了？想到迦南地了。所以你看摩西现在他的信心就开始想到哪？想到迦南地了，他就看到那所望之事的实底了。他们要进到那地嘛，因此说那地上的人呢就会害怕，因为耶和华是要把他们领进去。接下来呢他就说了哈，接下来十七节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将以色列人领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说那一片地也是耶和华神的产业。然后说，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什么意思？耶和华神也要在那个地方呢。然后说，主啊，就是你亲手所建立的圣所。所以那地方是个圣所，但是那个地方那时候的确没有什么圣所啊，就是神圣同在的地方。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 在没有圣所之前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人。耶和华神现在并没有告诉他要修那个圣所，甚至于是会幕都没有跟他说的。因此我们这里边也可以看得见，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耶和华神的圣所，就是耶和华神所同在的地方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通过过红海这件事情，摩西对这位上帝的本性这种与其他那些埃及的偶像有所不同的，那么他就将荣耀归给他，并且认识这就是我们的神。然后呢，他就开始基于这个，他就讲出了一个信心当中宣告出来对迦南地进入迦南地的信心。看吧，他是充满信心的，我也称他为超越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现在过红海这个信心而产生的对神的认识，他就开始说进迦南地这事儿呢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第十八节作为整个的总结，他就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不是说这一次的得势就说哎呀感谢你，而是永永远远的。十九节说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行走干地。他再一次诉说神的作为。好了，他在这里唱歌，摩西在这里唱歌赞美神。第二十节呢，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哎呀，这大家高兴嘛，高兴。所以米利安应声说，应声说的意思就是他听了摩西唱的歌之后呢，嗯，他也被耶和华神的灵感动激动，哎呀，不唱歌不行，不赞美不行，他就唱歌了。米利安也唱歌说，你们要，实际这个米利安是亚伦的姐姐，当然也是摩西的姐姐了哈。然后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深海中。你看啊，这个不一，他唱那个歌跟前面摩西唱的一样，是不是？他在诉说神的作为，在诉说神的作为这一面呢，和摩西唱的一样。但是后边他讲二十二节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哎，米利亚唱那个歌呢，只是就是应和着说啊，耶和华领我们走干地啊，走干地，耶和华把那个马兵都淹死了，都淹死了。他是唱和他，唱完歌之后呢，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哪儿呢？到了苏尔的旷野，在苏尔旷野走了三天。我们还记不记得他们出来的时候是拿着揣面盆？那天晚上走的太急，那面还没搞好呢，还没烙成饼呢，所以他们呢有吃的，还有一点点吃的。但是走了三天呢，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但是你知道，这水也很重要啊。走了这三天呢，他们的水喝完了，没有水了，而且呢走了一个地方呢叫马拉，这个地方有没有水？有水，但是水是苦的，不能喝。这里就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百姓发怨言哈，怨言这个词呢实际就是出于一种不信哈，说我们没有水了。后边我们都知道，当他们现在呢还没讲太多，说对摩西这个抱怨，后来就抱怨了啊，在红海前面已经抱怨了，对不对？他们说，难道我们死了在那个埃及还找不到一片坟地吗？我们死在荒郊野外了吗？这次呢他说我们没有水喝了，我们喝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看到了一件事情，虽然经过了过红海这么大的神迹，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还在抱怨。他们刚刚在红海边上唱歌赞美耶和华的威严，他的能力，是吧？但是现在呢没有水喝了，他们又开始抱怨。但是我们看摩西和他们的反应就是不一样的。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所以摩西就去找耶和华神了。他请问他为什么去找耶和华神？一方面说这事是你应该负责的，摩西说这事不是我该负责，是你应该负责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前边不唱了吗？耶和华神右手有能力，是不是？那你有能力你怎么办？那是你的事情。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摩西呢是对耶和华神的一个信心所在。那么他就去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这里边就讲的非常非常的 明确，耶和华神是在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什么呢？试验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神，试验他们是不是真正相信这位神，试验他们是不是嘴里边所说的那种信号送赞是真实的。耶和华神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呢？以色列人自己不知道。所以呢，在这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呢，让他们能够显，不单从神的角度讲呢，会显明以色列人的不信，或者说信心不那么足，或者说认识不那么足，同时呢，也要以色列人自己知道，他们所信的并不像他们所讲的那么真实。于是呢，耶和华神要把律例典章给他们了。律例典章呢，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试验他们的，看他们能不能。我记得是民数记吧，是不是讲耶和华神把这些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耶和华神要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能够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因为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呢，就表明他们是不是信耶和华神的。是申命记哈，第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耶和华神呢，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他把律例典章，就是他的命令，就是他的话，留给他们，要他们要留意听，留意听啊，留意听，不是马马虎虎听，也不是说不听，你要留意听。留意听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照着去行。然后下边也是一样，要留心听我的诫命，然后你又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个和前面两个是对称的，都是讲到了你要认真的去听，仔细的研究，然后你照着去行。因此呢，那埃及人身上所遭遇的就不临到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是要医治他百姓的，不是要降灾祸的。这也是后边圣经当中所说的，神对他的百姓不是降灾祸的一年，乃是赐平安的一年，是一个意思的。好了，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听耶和华神的话，听耶和华神的话。那么听耶和华神的话呢，这里不单单是说他说现在的，也是包括将来的。如果我们认真听耶和华神的话，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那么对未来的事情呢，我们依然是充满盼望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们所行的每一件事都是凭着信心去做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口中的话。第27节说，他们就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的水边安营。所以他们在这旷野当中走的时候呢，就再往前走的时候，就遇到了以林这个地方，有12股水泉，就是足可以够他们，足可以够他们喝水的。然后又有70棵棕树，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15章。第15章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回头一看，红海合上了，把埃及人的军兵、马车、马匹、军兵全部都淹死了。于是摩西就在唱歌。摩西唱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在这里边，就是重要最重要的这节经文，就是第2节，就是摩西他不但对这位神的本性有认识，而且他也认识到这位神是他们的神。因此呢，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尊崇他，我们要赞美他，这是应该的，也是他配得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了，借着他带他们过红海，而且他知道说这位神对他的仇敌，他是大有威严，大有愤怒，愤怒烈怒如火，但是对他的百姓呢，他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来保护他们。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我们现在过红海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要进了迦南地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米利暗呢就应和一下这个摩西唱的歌，然后他们接着往前走，没有水了。那以色列人马上开始抱怨摩西。那么摩西的反应和以色列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他马上去凭着信心去向耶和华神去求，他们就喝到水了。 然后耶和华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留心耶和华向你们所讲的话，你们要留心。现在我们看摩西是留心了，但是以色列人没留心，因此遇到事儿就什么，就抱怨。而摩西呢，他已经看到了我们一定能够进到迦南地，因此他相信他们不会苛制在这里的，就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他知道以撒要有孩子的，即便是这孩子献上了，耶和华神也让他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耶和华神就说，就赐给他们一些律例典章，告诉他们当如何的做。耶和华神说，这要试验你们，看你们能不能遵守。你们如果遵守了的话，你们必蒙神的保守，加在埃及人身上的那些灾病呢，必不临到你们，神会保护你们。那么这里言外之意，你们若不留意听的话，你们就是自取祸事的。于是他们再往前走呢，就遇到了以琳，以琳这个地方就有水非常的充沛，而且呢还有70棵棕树，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好，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什么了呢？为什么说本性是更透彻，对本性的认识更，因为耶和华神的本性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因为本性是不能变的，环境也会变的，本性是不变的，所以你的信心根基就透彻，就在你必须得透到那个地方。
对，
用主耶稣的话说呢，你必须挖到那个磐石，你在那上面建造，就在神的属性上。神的属性为什么我们看保罗华许一直在跟我们讲神的属性呢？因为我们的环境都会变的，但是神的属性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不管什么环境，我们相信神的属性，这就没问题。你比如说摩西在这里边他就提到了，耶和华神是嫉恶如仇的，但是对他的百姓也是丰盛慈爱的。但是这个关键在哪里呢？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所以他的标准出来了，这里并不意味着说你行，我行的不好，耶和华神就打我，而是你信不信。如果我们信的话，我们也会跌倒的，我们今天也会违背耶和华神律例典章的，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去失去救恩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如果我们存心去抵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神的愤怒如火一般的愤怒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摩西在这里边，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属性上的，尽管后面摩西也抱怨了，但是呢他不是，他是在抱怨百姓，不是在抱怨神，他说我不想干了，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摩西那是抱怨，他和百姓的抱怨是不一样的。
说是一个人得了病，神可能是这次医治他得癌症了，他好了，
是，
而下一次他重的也死了哈，就像那个从死里复活拉萨路一样，他早晚还是要死了，
是，
所以这个环境是在不断变的。
嗯，
但如果你相信神的本性，死也好，活也好，医治也好，不医治也好，神是对我是良善的，是慈爱的。
嗯，
这个信心就不一样。
是。好，谢谢周姊妹刚才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摩西咋就跟这些百姓不一样呢？这是我们今天也面对的问题了。我们也想像摩西那样有信心，对吧？那这里边呢，我首先讲呢，这里边我们只是说摩西的信心和百姓的信心的对比，我没有责备说这些以色列人一点信心都没有，我没有说这个。我们好像前面分享的姊妹们也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的信心和摩西的信心不同，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摩西甚至于包括他在旷野放羊40年，以及他在埃及做王子做40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耶和华神都一直在预备他，他与耶和华神的互动是很多的。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边，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和以色列的百姓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以至于前面那些人都是摩西来了你说啥我就信或者我不信，他没有互动，也就是他们对耶和华神没有像摩西那么切身的认识，对吧？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一次不单这一次以色列百姓向摩西抱怨，耶和华神根本就没责备他，后边人没责备，但是到再后边的时候耶和华神开始责备他们了。后边要吃，我要吃饭，没责备，我要吃肉也没责备，都没责备的。因为什么？他你不认识耶和华神，你抱怨是很正常的。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讲到了认识，认识呢是包括一个互动的。摩西现在与神之间的互动呢就是超过那些百姓的，所以他的信心比那些百姓呢大呢，比那百姓更认识耶和华神的这个作为呢正确。为什么摩西现在可以把他的信心放在耶和华所说的话呢？因为耶和华以前跟他说过好多的话， 说过每一个话，哎，都成就了。因此他现在说，哎，你要留心听他的律例典章，你得留心完事去遵行。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话肯定做，那个不做的那个人，那个例子就在摆在活生生的摆在摩西的面前，谁？法老。所以摩西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明白，我们要想有摩西那么好的对神的认识吗？那么大的信心吗？我们要跟神有互动，我们跟神的互动叫什么？就是认识他。所以这是这章的重点。今天呢，这个比较重要呢，就在乎给我们解释了一个词，什么叫认识。这个呢，我刚才呢，我也一直在想怎么能够给大家解释的更清楚呢。我这样来解释大家，看看试图能不能解释大家。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医生，当我去看了这个我胃疼的时候呢，我找他，哎，去了妙手回春，马上就给我治好了。然后呢，有一天呢，教会有个弟兄他胃也疼，我说，哎，找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胃病病除的，他就去了。去了，哎，病除了。过两天呢，我脚疼，我又去看那个医生，这医生又给我病除了。于是教会当中有另外一个弟兄呢，他脚也疼，我说你去也好了。然后呢，有一天教会有个姊妹，举例子，有个姊妹说她要生孩子，我说你去找她，你敢不敢去？你就肯定不敢去，对吧？如果哎，你说哎，我去了，哎，这孩子顺利生产了啊，这难产，最后他给顺了，你会说，我们可以，甚至于可以，他说内科、外科、什么神经科，他全会，你都可以相信的。但是我说这个医生呢，他是包治百病的，你信吗？这个医生可以治很多很多的病，但是我说他是包治百病，你啥病他都能治，你能信吗？你不信。所以这就强调了我们的信心。今天对神为什么需要信心？因为我们这位上帝就是包治百病的，他是无限的，你必须经过信心去认识他。你不可能一件事一件事去认识他，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信心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是我们能够和无限发生关系的基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因为说他是包治百病的，我们就什么病都找他看，找个医生看，那叫什么？那叫迷信。你肯定是有几个病他都治了，你才能够说他包治百病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信心呢，一方面是对他的无限的一个相信，另外一个呢，又建立在我们所认识到这些的基础之上的。对，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突破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对他的认识，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是内科神医，或者说叫皮肤科的神医，或者说他是什么心脏科的专科神医，我们才可以认识到他，不断的去认识他，知道他可以治很多的病，以至于最后我们可以相信说这位上帝认识他的本性。他的本性，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做事的原则是什么？他对罪恶是嫉恶如仇的，但是对那个信他又守他诫命的人呢，他是有丰盛慈爱的。所以呢，这个段经文呢，给我们解释，大家都看到这个重点了，就是讲到了说摩西这个信心和百姓的信心的不同。那么这里边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看摩西已经把神和神的话放在一起了，顺服神的话就是顺服神的话语，也就是顺服神，因为神的话语呢，也是神本性的显明，我们也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怎么样去认识他的。就如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通过这里边所讲的话，我们依然可以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一同经历出埃及的时候的认识神的过程一样的。所以这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还是回到本性当中，你信不信？如果你信的话，摩西就可以说，他过了红海，他就说我们进迦南地没问题，什么非利士人，什么摩押人，他见着我们就消化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们若凭信心再往前走的话，就能够使我们克服未来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依靠神。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说神说他拯救我们会拯救到底，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我能不能拯救到底呢？他说能拯救到底就能拯救到底吗？这个我们不需要怀疑的。所以呢，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的17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和神的话去调和，就是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按照他所说的话，我们来面对每一个难处。约翰福音17章的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边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是借着什么认识呢？这位神是借着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来认识神。这是约翰福音1章18节所说的，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写所看到 这位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并且他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要施的恩典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就是永生。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儿我已经做成了。所以主耶稣这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把这些事情已经做成了，神托付他做成了。然后呢，后边这些就有意义了。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他的名字显于你的名字显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认识耶稣基督的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认识耶稣基督又认识神的，就在这个基督的成全里边。那么这样的人的话呢，他就会遵守你的道。但是这里边讲到遵守你的道，并不是说就是 perfectly， 就是完美的遵行了你的道，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完美。所以这个认识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好像前面周姊妹所问的那个问题一样，我们认识这位神必须是借着一手资料来认识他，必须借着一手资料来认识他，不是我听谁说的。就好像说比利亚人一样，他不是听了保罗讲完了之后就说，哎呀，保罗讲的这有道理，他要去查考经圣经，他要看讲听的是不是是也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启示真理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说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圣经的里边。所以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读圣经的重要，这是一手资料。如果我们借着二手资料去认识的话呢，总是有限，二手资料永远是帮助我们的，一手资料永远是最重要的。我给你举一个最重要，就是一个最清楚明白的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姊妹们，我给你们的儿子介绍个女朋友，我就给这女朋友讲出她的一切的美好，她的当然外在的你都可以看得见，比如说个高啊、个矮呀、胖啊、瘦啊、单眼皮、双眼皮，我可以介绍很多。后来我也可以介绍我和这个女孩子呢，心地善良、心胸宽广、极有爱心、孝敬父母、心没有诡诈，我可以讲出很多她的美好的东西的。我请问你的儿子会不会借着我所讲这一切的东西来和这样的一个女人去过？他不会的。虽然就中海叔叔你是这样看见的，但是他所看见的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为什么给你介绍呢？是因为在我的眼中，我觉得他良善啊，他没有诡诈呀，他孝敬父母啊，他心地善良，对吧？但是具体的还是需要你们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亲自的去认识他。所以为什么有些叫什么媒人特别不靠谱呢？介绍讲的天花乱坠，俩人一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媒人一方面说他可能是讲到了一些撒谎，他想促成这段婚姻，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认识就那么有限，对吧？也就是说他所认识的良善和你所认识的良善不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你要知道这点，就是我们呢今天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二手资料呢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它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主流。如果要我给你分的话哈，80%的时间你要是看读圣经的，20%的时间你去需要别人帮助，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不需要别人帮助，我们需要别人帮助，也需要看一些，但是呢你要记住，看其他人的书呢永远是帮助的，你不能够就说哎，他说的就是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和神之间这个互动，为什么他的信心能够显出这么大的信心比那个我，实际上某种角度讲，现在以色列人的信心他是二手资料的，他是借着摩西的。所以你看后边在希伯来书和民数记当中，耶和华神在生命记当中还有在希伯来书当中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厌倦了那个世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40年在旷野他们观看我的作为。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不太认识耶和华神，并不责备你的，但是40年之久你依然不信，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们都是二手资料的话，那么40年你总能够得到一手资料了，因为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这样的带领，你们是怎么有水的，你们是怎么样有粮食的，怎么样有肉的，怎么样打败那些仇敌的，你们这里心里非常的清楚啊，都是发生在你们眼前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为百姓做见证，为我们做见证的，那是我们亲手摸过的，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是我们亲耳听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们这章呢，就是对认识这个词呢，我们一定要有个非常非常详细的认识，千万不要把二手资料当成一手资料，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就是一手资料。圣经，当这个圣经在成书的时候呢，旧约圣经都是先知所写的书信，那么新约呢，它的要求就是必须是第一手资料，二手资料不算。所以神已经把他的一手资料给我们了，我们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些二手的资料。当然我不是说不寻找二手资料，二手资料永远是我们的帮助，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二手资料上，因为二手资料那是他所认为的。当然我相信我们选择的书都是好的，但是二手资料呢不能够替代，绝对不能够替代一手资料，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一手的资料圣经上面认真的去认识它，那么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你看现在以色列人，摩西跟他讲的话是不是一手资料？是，他们还是不信。也就是说，摩西信不信？摩西信，但是听摩西的那些人他不一定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借着这样二手资料所建立起来的信心呢，是什么呢？人家那个资料的人可能是信，可能是明白，但是我们不一定是那么明白，那么相信的。所以回头呢，花很多的时间来认识神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样在神的本性上边一手资料当中所建立的信心呢，就会产生下边的结果，就是马太福音6章32节，我们看到主耶稣6章讲的，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讲你们不要忧虑，对吧？但是我们看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一直在忧虑，为吃的，为喝的，为穿的，这些忧虑，对不对？为敌人这些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这位神，他们没有用心的去认识的。而当摩西遇到需要的时候，他就去祈求耶和华神，因为他认识耶和华神。所以呢，当我们对耶和华神在他的本性上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才能够得到下边的结果。第6章第32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吃喝求什么哈，因为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虚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位神和其他的那些是不一样的。我们吃吃喝喝的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呢，是神一定会供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造我们的，他一定给我们要提供这些最基本的。而我们所要学的是什么呢？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就是前边出埃及记耶和华神所说的，你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留心我的诫命，遵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所以后边你看到了，你要喝水吗？有。你要吃饭吗？有。要吃肉吗？有。这个都不是问题的，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人的失败不在于说没有吃没有喝，而在于没有神的话你去遵行它，这才是重点。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神本性这样的坚固的磐石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上边，我们也不会像外邦人那样，像不认识神一样的为我们每天这些东西忧虑。我们看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为很多的事忧虑？哎呀，没有水了，哎呀，水太苦。但是摩西不为这事忧虑，他就去求耶和华就好了。摩西忧虑的是什么？是百姓太悖逆了，他忧虑的是这个。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借着这一章呢，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这信心的建立呢，是与新约圣经当中的建立的话呢，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在建立在对耶和华神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借着我们的有限的认识来建立对他无限的这种属性的认识和信心。千万不要怎么说呢，这个就很难解释，就是我们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一种对无限的神的无限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属性的一个信心，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必须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去认识它，这两个一定是并行的。如果我们说哎呀他是神医无所不能的，我就信他，这叫迷信。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不可能，因为人有限，不可能理解无限，这是肯定的。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医生再神，我说他包治百病你都不信，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是有限的嘛。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信心要建立在一个无限的上帝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我们人呢必须建立在我们有限的认识，必须竭力的不断去认识它。我们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小信，而是踏踏实实的来认识它，来相信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非常有限，而且我们里边还有很多的盈余的邪恶。主，我们也充满了骄傲和自大，我们里面也充满了我们的邪情私欲和懒惰，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求你亲自吸引我们，用你一切的完美和你爱子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使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大的，而是有根有基的。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